念佛止观修学法要啊，诸位法师慈悲，林主席啊，诸位居士阿弥陀佛啊，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七面，第七面甲三，正是念佛止观方法。那么我们这次的念佛止观的课程啊，主要的就是要如何的透过止观的方法来达到我们念佛的目的。那么在这个佛法的修学当中啊，在大乘法门当中分成两种法门啊，一种是自力的法门，一种是佛力的法门。那么自力的法门就是我们必须要完全靠自己的内心的戒定慧来做一种灭恶生善的功能啊，你只能够仰仗自己的心力。那么这个佛力加倍的法门呢，就是仰仗佛力的加倍来加以灭恶生善。那么既然净土法门它的重点在一种佛力的加倍，所以说呢，在净土法门的整个修学的重点就是一种感应道交。也就是说呢，我们是一个生死的凡夫，我们是一个人法界，那么阿弥陀佛是一个佛法界。那么这当中它的很多的法界呢，所谓的界就是我们的心跟佛的心应该是有界限。那么我们如何来突破这种我们跟佛之间的界限，那么我们这个明了的心跟弥陀的功德能够接触啊，简单的讲就是我们的心进入到佛的功德去。那么整个净土法门呢，就是你要用任何的方法使令你的心跟弥陀的功德感应道交啊，这是整个净土的修学的重点。所以净土法门的修学一言以蔽之啊，简单的说就是在修行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我们如何来对弥陀的功德升起皈依的心情？那么在皈依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必须靠止观的操作来引导我们的心皈依弥陀的功德啊，假借止观的修学来引导我们这一念心皈依到佛陀的功德海。这就是我们念佛止观的整个课程的重点。好，那么我们现在来正式说明它的一个止观的操作方法。我们看讲义分二，初道前基础，二正修止观。今初首先我们看道前基础，那么就是我们在修止观之前要有一些基础。这个道当然指的是止观之道。那么我们譬如说我们盖房子，我们一定要先把地基打好了，那么这个房子盖上去才会坚固。假设我们的地基是非常的脆弱，那么你这个房子盖上去啊，这个房子就倒塌了。好，所以这个在修止观之前的两个基础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一个基础呢，就是我们必须确认修行的目标，就是你为什么要念佛。我们还没有念佛之前，就必须要确认我们整个念佛的一个宗旨跟目标。那么简单的说呢，我们念佛的目的是要离苦得乐，希望我们的生命仰仗我们念佛的因缘能够离开痛苦而得到安乐。那么离苦得乐开展出来是有两个内涵，那么就着现身的安乐来说呢，我们希望能够仰仗这个佛力的加倍，使令我们业障消除，福慧增长，成就所谓的现身的离苦得乐。那么我们更重要是希望我们因为仰仗念佛的因缘，能够在临终的时候蒙佛接引往生西方，而成就我们生命当中未来的一种究竟永恒的安乐。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在念佛之前啊，你要先确定你的目标。好，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哎，念佛我就直接念佛就好了，为什么要先确认目标呢？因为楞严经上说啊，如果我们目标不明确啊，那么就有可能所谓的因地不争 果招依趋，就是说这个佛号的功德本来能够带领你到一种更广大的功德，但是因为你当初没有确定你的修行目标啊，在趋向这个广大功德当中啊，有一些小小的路旁的野花啊，就把你障碍住了，结果你没有达到你所要的功德，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产生障碍了。我们讲出一个公案来做一个说明，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阿罗汉啊，带一个小沙弥在山中修行。那么这个阿罗汉他当然是有内心有戒定慧的功德，那么这个阿罗汉他每逢六斋日啊，就以神通力啊到龙宫里面去啊，去应供龙王跟这个阿罗汉啊，过去有一些因缘，所以龙王每到六斋日就祈请阿罗汉能够到龙宫去来接受他的供养，来修习福报。那么阿罗汉他每次去龙宫应供以后啊，他这个钵啊回来以后啊，就交给小沙弥去洗钵。那么洗了几次以后啊，突然有一次啊，他这个钵里面啊留下了几颗的饭粒，没有吃干净。那么这个小沙弥想说，洗福了，我应该先把这个饭粒啊，先把它吃掉，再来洗这个钵啊，会比较好。他就把这个剩下的饭啊，就放到嘴包里面了、啊，把它吃掉。但当一吃的时候啊，他感到那个饭呢、啊、也特别的香，跟我们人世间的饭不一样。那个龙王的福报是不可思议的。他想说，我师父到哪里去应供啊？这个饭怎么这么香啊？那么他就升起了好奇心呢、啊。那么就在下一次的六斋日的时候啊，他师父又要到龙宫去啊。那他师父到龙宫去是坐着禅椅去的。那么这个时候小沙弥就预先的躲在这个禅椅的下面啊，先躲起来。那么阿罗汉这个时候坐上禅椅，以这个禅定力啊，一念之间啊，就到了龙宫去了。到了龙宫的时候啊，这小沙弥就跑出来说：“哎，你怎么跑来了呢？”那么既然来了，也就一起应供了。那么龙王当然是拜阿罗汉做师父了，带着这个他的这个皇后啊，还有他的这个所谓的公主啊，那么都来参加这个吃饭的这个法会。那么龙当然长得就像蛇一样，但是他有神通力啊，他为了要去供养他的师父啊，他们就变现出人的样子。那么小沙弥在吃这个龙王的这个饭菜的时候啊，他感到特别的香甜，而且他看到这个龙王的公主啊也特别的美貌。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这个龙宫里面的这些境界啊，升起了一个贪爱的执取的心情。那么当这个小沙弥这一顿饭吃完以后，他回到他的道场的时候啊，他就在佛前啊许下一个誓愿，说我来生啊要做龙王。那么他以前这个小沙弥以前在修行的时候都是悠悠泛泛的，很懈怠，但是当他心中有目标以后，他就这个时候主动积极啊，不管持戒啊，持八关斋戒也特别的精进，不管这个为道场做修福啊也特别的精进，因为他心中有目标。那么当然这个目标是错误的目标啊。那么他的师父呢，突然间看到这个小沙弥的行为的改变了、啊，由过去的懈怠而转成精进了、啊，他就感到好奇。那么阿罗汉当然他一入定以后，他就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了。所以阿罗汉入定以后就观察这个小沙弥的心态啊，他发现这个小沙弥啊发了一个不正当的愿力。这个是阿罗汉从定中出来啊，就说啊，你啊，你不应该发这个愿的，依你一个出家的修学的持戒的功德啊，你起码能够升到忉利天去啊，得到尊贵身的啊。佛法说尊贵身是两只脚的，叫尊贵身啊，或者人或者天。那么你化愿做个龙王，龙王虽然有富贵的果报，但是他毕竟是一个畜生道，他是一个有神通的畜生而已，所以你发这个愿是错误的。但是这个小沙弥跟他父亲跟他师父说、啊、师父啊，我的心啊就像石头一样的坚固啊，不能改变了。 那阿罗汉也没办法啦。啊，所以这个小沙弥呢，后来就为了尽早使令他这个生命的理想提前的出现了，他就甚至晚上啊日夜不休息的修福持戒。那么经过几年以后啊，他有一天啊在禅堂里面经行的时候啊，他的脚掌开始出水，流出了水，他就知道他要成就龙王的业力成熟了，他所积极的善业已经足够能够做龙王的业力。这个时候呢，他就把袈裟抱在身体上啊，跑到大海去啊，跳到大海去就淹死。那么在死亡的时候，因为他心中有一种强大的业力，还有他一种布施持戒的善业的加持啊，他变成一只很大的龙。那么这只龙呢，因为过去的业力啊，就到龙宫里面去把旧的龙王给杀死啊，自己做龙王。好，那么这个公案是出自于大智度论。那么龙树菩萨就对这个公案呢加以他的评注，说啊，一个修行人，我们仰仗佛陀的所谓的波罗蜜的善法，布施持戒的波罗蜜善法，本来能够成就万德庄严的功德，但是一念的一种不清净的业力啊，的招感畜生的果报，而且还造了杀业。那么也就是说呢，当我们实际在操作止观的时候，我们这一念没有资粮的苦恼的心，开始跟阿弥陀佛的这些万德洪名的圣号接触的时候，从今以后我们心中开始会有所谓的功德资粮的出现。那么这个时候呢，随之而来的会有很多的诱惑。你会发觉啊，你不修行的时候啊，你没有资粮的时候啊，谁都不会诱惑你的。但是你有资粮以后啊，你这个诱惑就出现了。那么如果你本身的目标是不明确的，你就很可能被路旁的小花所障碍。就是我从这个地方要到那个房子去，那个房子有很多的珍宝，但是在过程当中有很多小花，有很多小小的境界啊，会诱惑你。那么你如果心中很明确，你知道这不是我要的，你就能够走过去。那假设你一开始你在念佛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是为了要消业障，要求往生，那么你可能在念佛的过程当中啊，就会所谓的因地不真，你因地的花心啊不真实啊，那你果报呢就会出差错。所以印光大师说，念佛人你不发愿啊，虽修妙行，感果卑劣。说你今天你这一念心意念弥陀的功德，本来是一个清净庄严的妙行，但是你因为你没有一种正确的业力的引导，这个妙行呢变成感果卑劣。所以我们在成就功德之前，我们在开始踏出第一步之前，你就必须要确认你的目标在哪里，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这就是我们在修道之前的第一个基础，你必须确认你念佛的一个目标在哪里。好，你不是为了追求现身的这些生灭的名闻利养，你也不是追求感应神通，你真正的目的是要能够仰仗念佛的因缘，今生消业障，增福慧，那临终能够蒙佛戒，往生西方，这才是念佛的真实的目标。那么第二个，我们有了目标以后呢，要建立真实的信心。前面是一种愿，这个是信。那么我们念佛人，你每一句佛号的时候，你这一念心跟佛号接触的时候，你要相信你这一念心在念佛的时候，你有三种力量在加持你。第一个呢是弥陀的大愿力，当然这个是所谓的佛力。那么佛的力量呢，是以他的愿力的方式表现出来。世界上有这个大威德力的人啊，有两种的力量啊。第一种是三昧，就是有禅定的人，他也能够出现一种强大的力量啊。诸位也应该有听过这个公案，说有一个修行人， 这修行人在山中修行的时候，修习禅定啊，得到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得到的四禅的禅定。那么这个修行人当然他入定的时候呢，他有这个禅定的三昧的快乐来滋养他的色身，但是他从禅定出来的时候啊，他的色身还是需要所谓的这些饮食来滋养。那么他从禅定出来的时候，肚子饿啊，就到山中去采水果。那么因为这一天下雨啊，就在地上滑倒，就把脚摔伤了。那么这个禅定的人他起了一点嗔心呢，他说啊，我这个脚摔伤啊，那就是因为这个下雨的关系。那么他就咒怨，从今以后12年之内不准下雨。那当我们如果说我们讲这句话也就没有力量了，就叫空话。但是有禅定的人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这个话当中有他的一种三昧禅定的力的摄持啊，龙王就不敢下雨。那么不敢下雨呢，这个经过一个礼拜、一个月、一年没有下雨啊，这国王就紧张了。古时候农业社会不下雨就不行了，那么国王就请这个巫师来卜卦，就怎么都不下雨呢。那么巫师卜卦就说，哦，这山中有一个修行人啊，他得到禅定，那么他有一天去采水果的时候啊，滑倒了，所以他起嗔心啊，来咒怨这世界上12年不准下雨。那么这国王说，那这样子大家都完蛋了。那么这旁边有一个有智慧的读书人啊，有读书人他有智慧啊，他说啊，根据古书的记载，这个人讲话会有力量啊，是因为禅定。那么国王，如果你要让他的咒怨破坏的话，你要先破坏他的禅定，因为他的咒怨力是从禅定发动出来。所以国王就派了一个淫女啊，淫逸的女子呢，就到山中去啊，先破坏他的烦恨。那么这个戒定慧，这个戒是基础，那么他的烦恨破坏以后，他的禅定就失掉了，那么果然天上就开始下雨。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世间上能够发出愿力，第一个有力量的就是有禅定的三昧力的人，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佛菩萨的法身力量，他清净的法身，他发出的咒愿。阿弥陀佛在印地的时候发愿，当我成佛的时候，十方众生能够意念我的圣号，那么在每一句佛号当中都能够灭恶生善。那么他发出这样的咒愿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佛号就有力量，就是这种佛菩萨这种法身的咒愿力啊。这第一个，你要相信弥陀的本愿功德力是无所不在的，而且它是存在法界一种广大的力量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名号功德力。那么弥陀的大愿力是以法身为根本，那么法身是无形无相的呢，所以我们凡夫的明了的心呢，只能够在有相的境界活动。我们心中所攀岩的境界一定是色声香味触法这种有相的这种六尘的境界活动，所以我们不能去攀岩佛陀的法身。所以佛陀的慈悲呢，就把这个咒愿力发动了以后呢，又创造了一个名号，就把弥陀的这个大愿力的功德力啊，就放在名号里面，所谓的以名号来摄受阿弥陀佛的功德。所以说呢，佛陀他发愿以后呢，又创造一个名号来让我们意念啊，那使令我们这念心能够透过名号的这个桥梁跟弥陀感应道交。所以第二个，我们要相信我们所意念的名号它代表佛陀所有的功德，这个名号功德力不可思议。那么这个是属于他力的范围，这个他指的是佛陀的力量。第三一点，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这一念的自心功德力，我们在每一念的佛号当中，我们那种皈依的心、专注的心，这个心的力量也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在念佛当中，我们这一念心跟佛号接触的时候，有自己的自心功德力，有所意念的名号功德力，那么名号功德当中背后还有弥陀的本愿功德力，所谓的三力的加持。所以我们每一句佛号当中呢，都 都有自他不二感应道教的力量。所以我们在念佛之前啊，第一个你要确认你的目标，第二个你要相信名号的功德。这三力当中，诸位要知道，这个是藕益大师说的三力不可思议。但是藕益大师在讲《阿弥陀要解》的时候呢，他说啊，三力当中以名号功德力最为重要。你要相信你每念的每一句佛号啊，它有一种灭恶生善的功能。就是说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当然我们所皈依的佛陀是一种清净的法身，但是我们这一念心跟佛陀的法身接触啊，必须中间有一个桥梁，而这个桥梁呢，就是阿弥陀佛的圣号。你要相信这个佛号对你有一种救拔的力量。我相信诸位有些都是久修念佛之人啊，对念心跟佛号也是非常的熟悉，应该都有一些感应的事迹。我自己也有一些感应的事迹啊，不过我本身不是很强调感应的人啊，我觉得佛法是要靠这个理论来修正啊。不过我自己在感应当中，其中有一个感应事迹啊，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啊，这是发生在我自己的情况啊。这个事情在2001年啊，大家都知道美国发生的911的恐怖攻击事件。其实这件事情我也有一种共业在里面，这件事情我有参与在里面啊。我说说这个因缘。那个时候的2001年的9月5号啊，我应邀到美国华盛顿 DC 啊讲阿弥陀经。那个时候讲五天的阿弥陀经。那么讲完那一天呢，刚好是2001年的9月10号的下午讲完。讲完以后呢，这个华盛顿 DC 的华侨啊很热心啊，就要带我们到这个华盛顿去参观这个博物馆。他说这个美国的博物馆啊，非常的丰富啊，值得一看。那么那个时候我想说好吧，反正隔天也没事嘛，就准备隔天就去参观博物馆。那么当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啊，就有一些梦境出现啊，所以是其实你说这感应啊神通啊，这个是很自然的，你不要刻意去追求，你一个人心静下来啊，它自然就会有一些征兆会出现啊。那么我在睡觉的时候啊，我就梦到啊我在讲经，正在一个法座，我那个时候坐在一个很高的法座，下面坐了很多人在听经，但讲什么经那个梦境已经不清楚，但是我很确定我在讲经。讲到一半的时候啊，从左边的窗户啊照进一道白色的光明，非常刺眼的白光。那么本来我们在讲经的人听经的人都非常极静啊，但是这道白光照过来以后啊，下面人开始惊叫，我自己也有一种躁动不安的感觉出现。那么当然我们一个念佛的人跟一般没有念佛的人有所不同了，我们遇到的恐怖的事件，我们会启动我们心中的法宝，就是说把心带回家，把这个心中的佛号启动起来。我印象里面念了大概不到十声，不到十声的时候呢，就从右边的窗户啊照进一道金黄色的光明，那是比较柔和的光明。那么右边这个金黄色的光照进来以后啊，这个白光就退出去，就消失掉。那么大家又恢复了平静。那么这个梦境当然很强烈，那个感觉很强烈的，我就醒过来，一看才2:30，我想说时间还早，就继续睡。那么隔天早上我们就出发了，这件事我也就把它忘掉了，因为梦境想说这个做梦嘛。那么要出发的时候啊，走到半路的时候啊，这个带我们去的一个陈居士啊，一个化工博士叫姓陈，他就说啊，说我们现在才8:05啊，太早了，去这个华盛顿啊博物馆太早，也没有开啊，这个五角大厦就在旁边而已。 我们现在为了大家去拍拍照去参观一下，反正时间来得及，你想说也好嘛，你们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随顺吧。那么我们到五角大厦的时候，下了车啊，先照相，照了几张相以后，本来想进去啊，但是我内心就感到一种不安的感觉，有一种力量告诉我不能进去。那么当然我们在一个修行人，我们遇到的障碍我们就会启动符号，这个时候符号一念的时候啊，那种不要进去的感觉就更强烈，我就感觉到不对，我就跟那个财经师说，我们不要进去的，我们慢慢开啊，早点去那个博物馆好了。那么就在我们的坚持之下呢，就没有进去了。结果我们车子开离开五角大厦差不多只有五分钟的地方啊，我们就听到爆炸声了，那整个五角大厦就发生爆炸。那当初也不知道是什么，那个时候美国封锁消息，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那个飞机啊去撞这个五角大厦，而且那个程序是说啊，他撞的那个角落啊，就是我们刚刚那个照相的角落。那我自己感觉到我自己应该是有这个共业的，但是因为念佛的因缘逃过一劫的，我那个时候有这种感觉。那我事后反省了，我觉得就是说今天我能够逃过一劫啊，主要就是我在念佛的时候，我总是有一种感情，我一直相信阿弥陀佛对我有救拔的力量，这个是关键点。诸位大家要知道一点，佛陀的心是平等的，他不管你是业障深重或者福报广大，他对你永远是平等。但是这句佛号在你的心中要产生强大的力量的关键点在于你对佛号的信心到什么程度。你有一分的信心就启动的一分的力量，你有两分的信心启动两分的力量，你有十分的信心启动十分的力量，就是你要相信阿弥陀佛的功德，他绝对能够救拔你。你说那我怎么知道我对明韬功德有信心呢？有一个地方可以判断出来，就是说啊，你日常生活当中你遇到的恐怖的事情，遇到的不安的事情，那么你把你心中的符号启动出来，如果你心中安住在符号的境界，你的恐怖依旧，不安依旧，那表示你对佛号的信心不够，你假设佛号不能救拔你，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果你能够在你不安的情绪或者恐惧的情绪当中，你透过念佛的力量，你心马上能够安定下来，那表示你对佛号的信心够了。当你安住在佛号的功德当中，你相信佛陀会把事情处理得最圆满，那么这个时候表示你对佛号的信心是基础的。否则你在佛号的学习、对佛号的理解这方面就必须再加强。好，所以我们在练这个止观、修习止观之前啊，第一个确定你念佛的一个目标，第二个你对名号的功德，对你的所缘境、名号的功德，你要相信佛号有救拔你的力量。啊，这两点是整个修止观的一个基础。啊，我们再看乙二的正修止观。那么当我们对整个弥陀的功德有信心跟愿力以后呢，我们来正式说明这个止观的操作。首先先讲这个总标，再看别名。总标当中呢，我们根据天亲菩萨的往生论。好，那么往生论呢，在讲到对名阿弥陀佛的修止观啊，由浅入深分成五个法门。好，一者礼拜门，二者赞叹门，三者作业门，四者观察门，五者回向门。那么礼拜呢，是一种深夜的忏悔啊，透过深夜的礼拜来忏悔我们的罪障啊。 那么这个赞叹呢，是口业来称念阿弥陀佛的圣号。那么阿弥陀佛的圣号呢，代表一种无量光跟无量寿，那么也就是赞叹佛陀的无量功德跟无量寿命的一个殊胜。所以这个称念弥陀的圣号呢，就是赞叹的意思啊，这是一种口业的修行。那么第三个是心中的作业，你在每一句的赞叹，每一深夜的礼拜当中呢，你心中对佛号升起的信心，也就升起一种愿力啊，希望能够仰仗佛力，现身消除业障，临终往生西方，你有这种希望啊。那么这是一种意业的皈依啊，深夜的礼拜、口业的赞叹、意业的皈依，那么这样子呢，是属于禅定的功德。所以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呢，有礼拜、赞叹、作业啊。当然，在整个修行当中呢，是以礼拜、赞叹为主修，以称念弥陀的圣号为主修啊。那么，总之呢，在修禅定的所缘境呢、啊，就是以阿弥陀佛的圣号为所缘境。那么有这个止的力量以后呢，我们应该开始观察。那么透过前面明了极尽的一个心态啊，我们这个时候能够暂时把佛号先放下，那么就从佛号的这种所缘境当中出来，去观察生命的真相啊。这个地方的观察包括两个观察，第一个对娑婆世界的一种苦空无常的观察，升起厌离之心；第二个对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的观察，升起心求之心啊。那么这个时候是成就一种智慧的观照，来对治心中的颠倒啊。那么第五个是回向。那么前面的禅定跟智慧啊，是成就一种自受用的功德。那么这个回向呢，就是我们升起大悲心，把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法界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都能够往生西方啊。所以天经菩萨呢，他整个修习念佛啊，是五念法门啊，就是透过礼拜、赞叹、作业来成就禅定的功德，透过观察成就智慧的功德，透过回向成就大悲的功德啊。那么这是一个总说啊。那么详细的内涵我们看下一页啊，第九页的别名。我们把这个禅定、智慧跟大悲的成就的一个因缘来各自的说明啊。那么别名当中有三小科啊，先看第一个禅定的功德。禅定当中呢，分成两部分啊，先成就弥陀的正念啊。好，我们先把这段印光大师的开示啊念一遍。好，我们看第十面。那么在印光大师的教我们在念佛当中的禅定呢、啊，它是根据楞严经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所谓度摄六根净念相继来修行啊。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的所缘境啊，是以弥陀的圣号为所缘境啊。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就是在念佛当中，我们可以意念弥陀的身相，也可以意念弥陀的名号。那么意念弥陀的名号是作为简单，作为稳当。 那么我们怎么意念弥陀的圣号呢？这当中有两种力量要成就。第一个是专注力啊，就是以一句弥陀的佛号来度摄六根。那么怎么度摄六根呢？就是一句弥陀念诵听。好，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那么一句弥陀当然就是我们心中所皈依的境界。我们在念佛之前，我们已经经过教理的学习，我们知道所谓的阿弥陀佛的圣号就是整个弥陀功德的化身。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对佛号应该升起一种坚定的皈依，我们深信弥陀的功德决定有能力来救拔我们。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在佛号当中产生专注力呢？印光大师讲有三个次第必须完成。第一个念，那么对佛号第一个要产生一种所谓的念从心起。这个佛号的在念的时候是要从你这种皈依的心升起。有些人念佛啊，他嘴巴念佛啊，心里打妄想，那表示这个佛号不是从心起，他的佛号是从嘴巴升起，那就不对了。就是说你嘴巴念佛，你心打妄想，那么这个佛号的根源不是从内心升起的，是从直接从嘴巴升起，那这样子不能构成专注力的。所以你每一句佛号的升起的根源是来自于你内心的一种皈依的心情。所以第一个要构成一种心念。那么当然心念是没有声相的了，没有声相我们就不能当作所言，因为没办法去攀缘，所以必须要诵。那么这个诵的意思就是要靠嘴巴的震动来创造一种声音，这个声音才能够当所言境嘛。啊，所以当我们心念以后要口诵，你嘴巴稍微震动一下啊，那么出一点声音。那么嘴巴出声音以后呢，这个时候你耳根呢再把你自己创造的声音再听回去，说一句弥陀念诵听回去。那么这句佛号的操作透过你三种的次第，我们说你跟佛号已经产生一种专注力，你跟弥陀的功德已经接触了。那么这种接触叫是点状的接触，至少它是一个专注的点的接触，你跟弥陀的功德感应了。那这个地方在念的时候要注意啊，注意两点。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念佛是在打佛期的，可能参加的人是50个或100个。那我在念佛的时候，我自己从自己的信念、嘴巴的震动，我创造一个佛号。哎，我隔壁的人他也创造一个佛号，那么在左边的人也创造一个佛号。那么这个整个法界当中有100多个佛号。那我要听哪一个佛号呢？哪一个佛号是我的所言呢？诸位要知道，你只能够去听你自己的声音，这个很重要。你只能够，不管你的声音是多么的 微小，你一定要听得到你自己的声音，否则不能构成感应。你听别人的声音那不算，这第一点。你在起所缘境的时候，这个所缘境必须是你自己创造出来。好，这第一点。第二个，你要注意你当下的佛号。前面是说你要注意你自己的佛号，第二个注意当下的佛号。那么我们念佛当然一句接一句的，那么有时候我们会回忆前一句佛号，哎，我前面一句佛号念得太好了。或者我们是心想，我什么时候都一心不乱呢？我下一句佛号会不会一心不乱呢？那这都错了。你在念佛的时候不能管过去，不能管未来，你只能够管你每一句的当下。所以你念佛的时候就是注意当下当下当下，不管你前面的佛号念得好不好，就是注意你当下的佛号，在时间上注意你的当下，在空间上注意你自己的佛号。好，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专注力啊，度摄六根。那么修禅定有专注力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把专注的力量把它扩大成一种相续力，所谓的净念相续。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实际成片三三四。 那么我们前面的一句弥陀念诵听啊，跟弥陀的感应是一种点状的感应。那么这个时候呢，要把这个点状的感应变成一种片状。那么这个片状呢，印光大师他建议我们把十句佛号来当作一个小片段。好，那么十句佛号呢，你把它分成三口气，就是三句、三句、四句来念。比如说我们今天吸一口吸气，吸气的时候不能念啊，吸气的时候嘴巴也要闭起来，只能用鼻子吸气。那么吸气的时候吸一口气，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么第三句的时候，搭板的时候啊，是念四句啊，三三四。那么这个三三四的一个特点有两个，第一个呢，它能够调和气息。如果有些人修过禅定就知道啊，调身、调息、调心啊，就是你这个气息调得不顺畅啊，你很难得禅定。所以我们在每一句的呼吸当中呢，都放三句佛号下去啊，这个时候呢，透过这种规律的佛号的引导啊，你这个气息就会有规律的来吸气跟呼气。所以你在一句佛号的时候念三句、三句、四句，这个时候你气息会顺畅，会呼吸的时候有规律。第二个就是你透过三三四的整个念法呢，会产生一种节奏定调。念佛最怕是追顶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么你根本没头没尾，那么没有硬调的念佛，你这个佛号根本就很难摄心。那么如果你是三三四、三三四、三三四，它会产生一种固定的硬调，那这个硬调呢，就能够把你的心给摄住。说心持法，但是法也能够持心。我们刚开始创造一种硬调，但是这个硬调创造出来以后，这个硬调又能够收拾我们的心。好，所以这个印光大师的智慧啊，他建议我们以十句佛号为一种循环的一个小片段啊。那么你就是每一次都以十句佛号来当作一种循环，一方面调和气息，一方面形成一种节奏的硬调。好，那么当然这当中呢，主要的就是一种听啊。我们在修禅定呢，念佛法门的禅定是用耳根来听的啊。那么耳根来听呢，它的一个理由啊，就是我们在修行的六根当中啊，六根门头啊，眼、耳、鼻、舌、身、意啊，我们的耳根最耐用。在楞严经上说啊，我们造罪业是靠六根，但是你要修学圣道也靠六根，因为你离开了六根，你根本没办法造业。所以六根是重祸之门，是一切罪业的根源，但是它也是重妙之门。你要能够修学圣道，也必须靠六根。那么楞严经在说的时候呢，六根当中呢，楞严经赞叹耳根的殊胜，因为耳根它最能够持久耐用。比如说你今天念佛啊，你要观相，你眼睛去看佛号的身相，你眼睛打开看佛号的身相啊，你看一个小时啊，你就非常疲惫。如果你再不休息，你眼睛就肿痛。但诸位可以试试看啊，你如果劳累的时候啊，你眼睛闭起来，那么你只要靠你自己嘴巴创造一种声音，然后听自己的声音啊，你会发觉用耳根来修行啊，特别的专注，而且特别养神。我自己就有试过啊，我有一次常做办活动，办得非常的劳累。那么太过劳累，诸位都知道，太过劳累是睡不着的。这个时候，我就坐在椅子上啊，让自己的身心放松，全身放松，然后把眼睛闭住， 在一个黑暗的房间当中啊，我就自己用念佛的方法啊，就是自己创造一个佛号的声音再听回去，再创造一个声音再听回去，就是三三四。我念了半个小时，整个精神都恢复起来。就是我们的心散乱的时候，你很难把这个能量重新集中。那么你要专注的最好，因为你那个时候你说我靠眼睛来专注，你根本精神体力已经差了。所以耳根的修行是最为能够养神最为持久的。所以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那么根据印光大师的这个说法呢，是根据楞严经的耳根的法门来听自己的声音。那么这个是所谓的专注力跟相续力的修学。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再继续往下讲。好。